我知道我们中的有一些人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出去和家人一起旅行，希望全保守他们的旅行一路的平安。在几周前，我们学习了以赛亚书一章的前十五节，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提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些信息都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主的儿女和子民。尤其第三节，神称他们为我的儿女。作为主的选民，他们肩负着神对世界的旨意中的重要使命。尽管周围有更强大的国家，然而以色列的子民根本没有处于完成他们崇高使命的状态。神曾像父亲一样对待他们，但以色列百姓像倔强且不知感恩的孩子，他们背叛了神，而这场背叛已经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五到六节描绘的图像，接着在七到九节中对他们的处境进行了严峻的描述，有烧毁的城市、荒芜的乡村、孤立且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对于这些人来说，神的审判不仅仅是一个神学上的抽象概念，也不是遥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们眼前非常痛苦的现实。这可能反映了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入侵犹大的情景。神将这些悖逆的子民带到审判前，这只是履行摩西律法的要求，然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痛苦，因为他既是法官也是父亲。以赛亚渴望人民悔改，而不是继续遭受苦难，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耶和华迄今为止恩慈保留下来的余民。就像我们在第九节中看到的，他们是否最终能从经历中学会教训，回到神面前呢？在第二节里，神号召天地作证，强调了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之间这场对抗的严重性。第十节的听命召唤，标志着新一段的开始。这与前一段通过重复索多玛和俄摩拉相连，并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和百姓的所作所为与那些恶名昭彰的古城并无二致。第二节中提到的悖逆在这里得到了更具体的说明，包括敬拜与正义分离，孤儿和寡妇成为主要的受害者。参考第十七节，这种对正义的漠视严重违反了西奈山之约，任何宗教仪式都无法补偿。出埃及时，正是因为神对受压制者的关怀，正因如此，从一开始他就要求他的子民对穷人和无助者有特别的关注。而这种要求在我们所处的新约中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我们只需看看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或雅各对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的描述，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十字架赋予了我们比出埃及更大的爱的责任。雅各说，清洁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以赛亚与其他第八世纪的先知一致，坚持认为如果没有正义和慈善的伴随，礼仪敬拜甚至祷告都是毫无价值的。参考第十五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赛亚所强调的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在乌西亚长期而繁荣的统治下，这种关怀已经枯竭，富人愈发富有，而穷人的权利和需求被忽视。正因此，当以赛亚在乌西亚王统治末期被召为先知时，这个国家已经处于审判的边缘。神的子民必须从错误中回转，走向光明，他们必须悔改自己的错误，并转向神。可能你们都听说过悔改，首先从总体来看，悔改有两个角度。从人的角度看，它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悔改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在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就应该过基督徒应有的生活。从神的角度来看，悔改指的是重生。重生指的是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工作并未在我们成为信徒时结束，恰恰相反，那只是一个开始。他在基督徒生活的持续过程中扮演着多个角色。重生并不是人达成的功效，而是完全出于神的工作。我们可以打开约翰福音三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阿们。许多信徒对此感到困惑。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悔改是基督生活的第一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悔改的。一旦我们悔改了，我们就应该过基督徒的生活。悔改有两方面，一方面指的是人类对 神救恩邀约的回应，重生则是悔改的另一方面，它完全是神的工作。重生是一种超自然的事件，圣灵是其中的执行者，人的肉体无法完成这种转变，这种转变甚至无法通过人类理性来理解。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中把圣灵的工作比作风的吹动，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悔改是人类对神的回转，它包含了消极和积极的要素。消极来说，它意味着悔罪，即放弃罪恶。悔改意味着罪人对罪的认罪，这是悔改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对罪的认知引导我们悔改。这并不是普通的行为，而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中说道，他既来了，就要为世人，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阿们。因此我们可以说，悔改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他就不会有悔改。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悔改了，这并不是轻易的宣告。我希望我们在说悔改的时候，对圣灵、对神有充满感恩。第二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悔改意味着信仰，即接受基督的应许和工作。我们因为罪性和堕落的本性，死在罪过中，无法自己悔改。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依赖于他的工作。其次，我们可以谈到两种悔改的类型。第一种是得救的悔改，悔改意味着从罪的死寂中获得新生，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是一个明确的起点。从我们悔改的那一刻，我们就正式成为基督徒了。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新的生命从悔改开始，这是一个放弃罪恶的行为，同时在信心中转向基督。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提到了悔改转向罪的形象。悔改转离罪的形象，旧约中使用两个词表示悔改。那还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感受，或是悲伤，或是安慰。它常伴随着计划和行动的改变。当表达安慰时，它意味着安慰自己或他人。树 意思是转回或回归，这是旧约中最常用的悔改词语。新约中常用的三个希腊词表示悔改， metanoia 是新约中最常见的悔改词语，这是由 meta、nous 两个词组成。第二个词指人的意识生活，在我们的圣经中 metanoia 被翻译为悔改。特伦奇指出，在古典文学中该词有四个含义，第一是事后了解，第二是因事后了解而改变想法，第三是因此改变行为，第四是从之前的所有事情中转变并采取新行动。在新约中，它主要指心思的改变，对过去采取更智慧的看法，包括对所做恶行的遗憾，并引导生活向更好的方向改变。第二种悔改是关于成圣的。路加福音22章32节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是耶稣的信徒，但仍需悔改。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指他的第二次得救，而是指成圣。这里指的是他在成圣过程中因他的罪需要悔改。救恩的悔改并不使我们在所有方面都完美无缺，我们想到起初的信心和悔改是基督徒生活开始时的两大要素，同时我们也承认信心和悔改不仅限于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它是基督徒生活中持续的过程。这种悔改属于成圣的范畴，救恩的悔改在我们的一生中只发生一次，但此后我们要不断悔改我们的罪，并继续信靠基督，以基督徒的身份生活。今天信息的经文所传达的内容，与其说是关于得救的悔改，不如更像是关于基督信徒的成圣。 这也关乎结出果实。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新造的人，行在新生的路上，那么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有改变，也就是悔改所结的果实。例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中说道，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但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阿们。约翰说，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是基督徒，但他们内心其实已经偏离。保罗谈论到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中说道，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信徒需要不断根据神的真理审视自己，悔改他们的罪，以求洁净。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说，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以赛亚书一章的其余部分，以赛亚呼召以色列悔改，他呼吁他们归向神，神称他们为悖逆的子民。以赛亚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首先主催促他们改变，并呼吁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是对成圣的呼召。神的子民应当像他，或要与他的形象相称。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也这样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以色列的子民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一思想与以赛亚常用的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词密切相关。这引导我们思考，圣洁的神在我们里面成就成圣的工作，他从我们的罪恶和腐败中拯救了我们，它意味着神并不将成圣的工作完全交给我们自己完成，他已在我们里面开始了美好的工作，并将继续成全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神的子民在原则上已经被成圣，而神也在不断地成圣他们，他们也被呼召要尽力尽全力追求成圣。我们对罪来说已经死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再活在罪中。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说，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来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阿们。这并不意味着信徒在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它意味着罪对我们来说已经死去，至少在我们对罪的关系和态度上是如此。我们既然已经在罪中死了，就不可以仍活在罪中，这是神所禁止的。以前我们活在罪中，甚至爱罪，但现在我们对罪已死，因此我们不再将肢体献给不义、污秽或罪孽，而是献给义和圣洁。罗马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十八到十九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阿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为的是罪的身体可以被毁灭，因此我们不再为罪所奴役。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被期望结出成圣的果子，最终得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其次，若悔改是真实的，悔改的罪人必须有具体的行为表现。关于悔改者的行为，有两点需要注意。这些行为是悔改的证明。没有果子，我们如何知道这棵树呢？因此悔改会在生活中结出果子。 太福音七章十七到二十节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到二十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阿们。如果我们的悔改是真实的，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结出果子来，结出悔改的果子，结出好的果子，这样就可以被认出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家里有一棵树已经长了好多年，但却从来没有结果子，所以我亲爱的妻子就把它砍了下来。神是所有行为的终极审判者。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在他们对自己生活表现的想法和神对他们行为的想法之间存在差距，他们可能认为自己还不错，而神则认为他们的状况非常糟糕。真正的悔改会使罪人意识到并敏感于神的旨意，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就无法以悔改的心灵来到神面前。因此，真正的悔改使人意识到并敏锐地领会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的内心已经发生了改变。神的思想高过，神的思想高过我们的思想。即使我们认为我们的道路是正义的，实际上我们可能仍然深陷败坏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教导并不意味着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使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变得正确。这一结果不可能仅仅通过人类的努力实现，一切都必须在第十八节的光照下理解。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罪人必须意识到他们让神不悦，通过这种意识，他们在神面前变得诚实，因此会采取行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没有对自己在神面前罪孽深重的意识，就不可能有悔改。这种意识必须引导他们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解决之道。如第十八节所示，即使他们按命令做了所有事，他们仍然必须来到神面前。顺便说一句，这个教训绝不能抹杀一个神圣的真理，那就是悔改和转变都是神恩典的工作。 第三，神在第十六到十七节发出命令，这里有七条命令，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命令，因为我们同样需要他们来审视自己是否在成圣的道路上。第一，洗濯自洁，我们必须除去明显的错误并改正我们的行为。以色列可以通过悔改逃脱神的不悦，耶和华回应以色列人血污的双手，要求他们洗濯和洁净自己。这幅图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四节中也有描绘，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第二个命令是从神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罗马书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从神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第三条命令是要止住作恶。接下来的五条命令是正向的神圣追求，要止住作恶。第四条命令是学习行善，这些广泛的行动是诚意的见证。我们怎能说神会喜悦那些既不停止作恶又不学习行善的人呢？学习这个词意味着去实践或习惯于，这条命令的意思是实践善行。在每一天中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要实践去学习行善。第五条命令是寻求公平，寻求公正。我们对行公正的行为的理解可能有疏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意味着要道德高尚，做正义的事就是讲道德。第六点是解救受欺压的，拯救受欺压者或导正欺压者或帮助受压制的，因此它也意味着责备残暴的。第七条命令是给孤儿伸冤，以赛亚使用为孤儿伸冤、保护孤儿或为孤儿辩护等词语。我们有为教会对孤儿院的施工有做过任何的贡献吗？ 在你的祷告中记得这项事，为这项事工祷告吗？这篇信息或许不仅仅是以赛亚对以色列民的一篇呼吁，更像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最后一点是为寡妇辩屈，这显然不是神对他子民要求的全部，但这些命令具有代表性。这些最后的七条命令是对人们盟约不忠的道德逆转。这些命令教导我们继续明目张胆的作恶，却仍期待得到神的恩典，是神和他的先知以赛亚极度厌恶的做法。我们知道顺服是这些命令背后的要求，正如圣经一再强调的，顺服胜于献祭，但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为第十八节的重大问题做准备。神邀请他们来到他面前，十八节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耶和华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几乎像是一场神发起的会议，呼召他的子民来讨论并解决问题。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不正常，需要调整。悖逆的子民必须在神面前清楚自己的状况，然而主动权并不在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深陷罪恶的泥潭无法自拔，他们被罪过麻痹，临离死亡，因此剩下的只有纯粹的恩典。神恩慈而忍耐，超越了人类的理解。神的恩典预备好要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尽管他们的罪如朱红，也必变白如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表明彻底的、绝对的赦免，主提供了他的洁净。神的恩典超越了人的理性，在谴责了以色列的罪恶之后，神的和逻辑的步骤本应是彻底的拒绝和谴责，然而神的恩典走得更远，超出了人类最狂野的想象。 这就是福音。这个国家的罪恶像红朱红或丹颜，暗示了血腥的行为，但它可以被洁净，变得像白雪一样洁纯洁。最后神恳求他们顺服，以赛亚书11:19-20中说道，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赦免的保证，更附加了对顺服的恳求，双重确保了宽恕的确定性。耶和华进一步承诺，他将除去附在他子民身上的血污，像以赛亚书1:19清楚地指出，只有在以色列怀有真正悔改之心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一赦免。悔改意味着内心的甘心，而这种甘心会导致顺从。尽管他们可能因外敌的侵略而面临饥荒，甚至无法生存，但他们被应许，如果他们获得神的赦免，将能吃到地上的美物。然而，如果他们拒绝接受神的恩典，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他们将被刀剑吞灭。在这里，一个文字游戏，希伯来文中吃和吞灭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一个意思是吃，另外一个意思是被吃掉。以赛亚在这里表明了以色列的希望在于他们是否愿意悔改。如果以色列回归正义和对圣约的顺从，他们将吃地上的美物，享受圣约的祝福。可以参考申命记的30:15-16，但如果他们拒绝悔改，他们将被刀剑吞灭，而外敌将吞噬这个国家。可以参考申命记的28:51-52。一切将如神所说的那样发生，因为每一个字都出自神的口。神真的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以色列民族，但他们却像悖逆的孩子一样对待他。正如第二节所说的，他们忽略了他，违背了他的命令。一些人完全否认他，一些人忘记了神为他们所行的所有奇事，还有一些人选择了敬拜偶像，这就是犹大的罪。他们背叛了那位慈爱关怀的父亲。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方面也像悖逆的孩子一样对待天上的父亲，他以善良慈爱的方式对待我们，而我们却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因此，就像犹大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是背叛天父的儿女，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成为陌生人。罪在我们与神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使我们与创造万物的神疏远。以色列像一个病人一样被比喻为罪人。罪人本身没有任何健康的部分，罪人必须悔改才能得救。信徒必须追求圣洁的道路，如果他们犯罪，就需要悔改他们的罪，并再次转向神，追求成圣，这一切都出自神的恩典。